家论啊，那在还没开始之前，这个地方算是我第二次来啊，第一次来跟大家讲十八空论，结果讲一半，后面一半就没机会讲了，差点就停了啊，因为人生变化无常啊，就生病，所以后续就没有讲。有请教我们传明法师啊，是要继续讲十八空论呢，还是新的？因为有些同学都已经毕业了。这个是我们向来讲课很少讲一半的，但人真的是无法控制，很多东西啊，你并不是如我们所料。法师要就继续跟大家讲有关于中观啊，或者这一方面，所以我就又挑了两个短论，因为上次十八空论太长，没讲完差点就死了，现在就讲那个可以讲完比较有把握，免得下次我还要再讲一半，那一半又遗憾了，下次怎么还呢？我不知道。因为过去我们在研究天台啊，智者大师在讲他的第一部禅论《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后面讲的摩诃止观都没讲完，所以他的开头讲了，后面为什么没讲完不知道。好，可惜我们后来要学一个完整的禅修的禅观的论啊，变成就断了。那为什么两个，一个是见智的，一个是圆顿止观的，在天台三个止观，一个不定止观，六妙法门他讲了，但两个，一个最头一个最尾的，不是最尾，最尾还有一个观心论，可惜两个大论都没讲完。当然这个各有他当时的因缘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我十八空论就不知道哪时候谈的啊，不过都没关系，因为佛法的智慧是相通的啊，所以我们这次就选择这个论。那当然在我们一开始谈之前啊，我们也希望给大家一些认识啊，就像我们因为在座还有几位留下来三位啊，我们过去讲十八空论你们记得吗？连我自己讲的我都不记得，你们会记得这样才怪。但是不记得，包括我们现在，你们从你们以前学法啊，包括到学院啊，一路上来，有人学的都很久了，你们能记得你们学过什么？大概你们会记得你们学过哪些科？哪些论，哪些经上来为师的课程上了很多，都上了很多。那你能不能记得你学过什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个？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重新把它定位好，我们今天谈的可能又是谈完就完了，意义并不是很大。我为什么讲说，当我们要不断学习佛法到现在， 在你心中留下最深刻印象，可以指导你修行、指导你生活的是哪些？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你如果讲不出来，其实它并不是很刻板的，或是说我当初学多少，就是原原本本有一区块就在我心中，就是我上那时候读白华名门，现在有一块白华名门在里头。好，我们应该像学算术一样，小时候我们在小学都学很多算术，学多少算多少不知道，当初老师教什么题目忘了，但你会不会算？会，那就好了。这就是教学成果，教学习成果，是不是你会算，对不对？这就是你学习成果。很明显，以前不会做这个事情，学习完了又会了；以前不懂这些，学习完了又懂了。那我现在这样比喻就清楚了。好，那我就用同样的原理再问你，学那么多年你懂什么？因为我们学算术真的会啊，你以前不会煮饭，现在会煮啊，真的会啊。不会开车，现在会啊，这个都很具体的，我很清楚，我有成果。那现在我们同样的标准来看，那你学佛法完了以后，那作用在哪？佛法当然不容易抓出来，但应该会有感觉。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角度去学，以后就会一路上等于是你要用这种标准，要这种标准去学，你才会知道你学的有没有用。比如说你们明院向来是比较重视早期，它的一个很特色就是唯识学，你们应该都有上过吧？你们能不能说出唯识学给你们的修行指导是什么？你如果我们谈到唯识，就是八识啊，那也是弄到完了以后，唯识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跟你现在的生活，你有没有因为唯识学完了以后，你会用这样的给你的生活知识？我们是不是有生活知识？小时候学的生活知识，我们现在都在用啊。看到红绿灯要注意，到现在都还记得。但你有没有察觉到唯识学在你修学佛法当中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那如果唯识学只是让我们以后就是反正一定要学，我们就谈谈理论嘛，啊，以后甚至你就用这一套也继续教人嘛，啊，反正我也没用，教给你，你大概也不会用，因为我都没在用，你怎么会用？那不能，那可是唯识学一学要多少年呢？是不是？在这里，因为这个都要定好位置，我们学这个才有意思啦。我这接着我的有点浪费时间。我们也有念佛的，对不对？请问唯识跟念佛有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讲这个论，其实听起来有点繁琐、简略，但讲这个完了，那跟我有没有关系？有，那关系可大了。问题，我们如果单独看这个，你会觉得有什么关系？你不容易找出对的。我们如果硬要讲它的关系，还是找得到。但我的意思说，真实关系直接跟你的修行、跟你的生命直接连结的，你能不能找到它给你有什么启发？那没有的话，那我们这样学习又是一种理论。那这个理论，我现在比较习惯讲，这叫习论，浪费彼此时间，没有多大意义。好。我不像一般的世间的人家去读书拿个学位读了哪些个，不是，我们是解决生死的。如果要这样，我们就在家就好了。我们出家之所以学，就是希望我们一开始出家就是面对老病死嘛。 那我的课题就在这里。所以我常在提一个问题啊，其实最近一直在反复提这个问题，佛陀是一个很典型的修学典范，他没有更换题目，他从他当王子看到老病时不能回避，然后决心出家，他在出家过程当中他并不是有师父好找，那时候没师父。未来的目标在哪里？我们现在有目标，有佛法好学，学到得解脱，对不对？以佛陀是悉达多，那时候他是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他只有一个目标，如何解决老病死。他目标很清楚，他不是宗教信仰，佛陀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者，他是一个实际上看到人生的老病死然后去追求的。那他在追求一个他都还不知道答案，当然这是视线了、啊、但我们如果不以视线来解释的时候，佛陀当初是不知道他未来是怎么样，他只有一个很目标很明确，我的老病死如何超越，就这样了。从此以后他参学外道都没有改变他的题目，你叫他修什么禅定他怎么修就怎么做，做到了化解没解脱，人家不是这样无缘无故换来换去的，他是目标，我的目标，因为我的目标在那里很清楚，所以我在修学，我出家这一条路如果不能达到目标我就不要。那我们是目标不清楚不舒服的话不满自己，不满自己的意的，我们没有一个最核心最根本的目标。那佛陀不是，所以你设身处地，你站在一个即将接王位的人，舍掉这么一个荣华富贵，追求一个还没有答案的，如何超越到病死，从此开始修，修到最后他也怎样，他修苦行六年。他的苦行是什么？不是说、啊、我跟着苦行到最后他会什么，会舍掉苦行，你知道吗？因为他把苦行做到最极致，做到最极致，他说苦行依然不能让我解脱，所以他说苦行不能成为修行之所依。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苦行，苦行到魔都看不到他苦行有任何瑕疵，六年找不到任何嫌隙，说这个假苦行这里面其实有怎样，他是彻底将自己的所有欲望各方面做到彻底，让连魔都找不到嫌隙，另外一个瑕疵，这时候我才有资格讲苦行没有。然后继续找，找到那菩提树下看的是什么，他也没有在拜啊。所以我们这次到菩提迦也大家拜，我说不是，应该在树下观缘起，因为佛陀是在观缘起成佛，他没叫你诵经。那我们要不要诵？要诵，因为我们也观不来。不是我意思的，其实是诵经当中学习了解佛法的道理。所以我说讲说到菩提迦也，与其在那里拜，不如坐下来体会佛陀在这个树下所体证的十二缘起，这才是一教风起。那佛陀坐在那时候，他看到老死，为何老死？因为有生。看到原来要超越老死，竟然不是逃避老死，不过另外找方法解决老死，原来是观察老死的种种因缘，知道老死本无老死，他才超越老死。有点像你看绕一圈，佛陀绕一圈在树下体会的是原来老死生老死是这样来的，所以他从这个地方他解脱了。可是你看佛陀的这一生视线，让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不断在佛门当中却不容易正式面对生老死，我们在佛门当中处处寻求由修学来的感应，希望能远离身心痛苦。没错，远离身心痛苦也是佛想要得到的， 但我们现在是拿佛法来演你生死痛苦，却不学佛的 一生的过程去看为何有老病死，这就是我常讲在现前学佛佛法的方向是很明显背离了当初佛陀的精神。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修学佛法就不容易感应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又回来，因为佛陀就示现，他这一生没有换题目，他目标就是他如何超越老病死亡，目标很明确，题目很清楚。我常讲的言之有物啊，我们是修之有物啊。好，修之有物不是说要有东西执着，就是说我知道我未来当何去何从。所以佛陀的修行是很明确目标，就是超越生老死，那其他的就全部拉到这里来。所以我才刚才一直问，我们回头再来一次，你们学为师对你们有什么帮助？就一样的问题，不是？要是问你问世尊，你学为师，当然世尊没学为师啊。啊，那如果你跟师尊为师干什么？你要讲为师啊，啊、哦，为师是有中，中观是空中，哎呀，等等都啰嗦，哪没这种事情呢、啊？一切都是对生死世间的如实关照，不管中观为师。你假如学完了唯识，却对自己不认识，或是说学完了那么多年的唯识，却对自己的身心没有更进一步理解，那等于零，因为没有，是不是？我就一直在用这样的角度来提醒大家学习佛法啊，包括我们学中观，我们学如来藏，学完怎么样？你不能依着那种这个过去的习惯性，说别人要上这个课，我们也就上这个课；别人要教这个，我们就因为反正学院学生就是要这样学，研究生就要这样学。没有，不是，我不管你学院学生或是研究生，你就是面你是跟我一样的，都是有老病死苦，我们同样的课题，同样因此而学佛。我们因为知道彼此有老病死苦，所以我们希望自他解脱，这时候才叫做菩提心，都是实实在在的发心。你如果用这个心情来学，你的心情就开始不一样。但我们都有这样的概念，但并不是把所有的一切汇在这个地方上，没有很紧密的连接。没有很紧密的连接，你就会学到最后，你发觉，如果要是我医生给我很多东西，我说医生谢谢啦，你好意啦，可是怎么到现在都很痛呢？我因为身体很痛，所以我跟医生的直接对谈当中，我最关切的是如何让我不再哭。是，我绝对不会跟他戏弄，我痛得要死，我还跟你聊天。啊、如果一个医生讲说，哎呀，你再忍一下，这个药铁定有效，都还没病都还没好，只是因为医生跟你讲铁定也有效，你看这个人也好那个也好，真的、哦、心就安了。然后一安了以后也跟医生聊天，可是在聊天的时候就很想赶快回去吃药，因为还在痛，不过至少心安了，因为这个药有效，有希望的，多年的病苦到这里可以解脱了，所以很感恩，但只有一个想法，赶快实践它，是不是？这是正常学佛应该有的态度。学完了以后换起来，就换起来，换在一块，那这个没用，这个没用。所以我现在点出的是这么一个学习的态度。我们也可以直接带入论文里面谈一谈，那个课就留了。但总是有一点不忍心，因为我们过去就在瞎忙来的。但现在希望说，我们透过一个比较实质的心态来学，掌握这个智慧。老实讲，不多谈，你自己看也可以的。因为我也没教，我没有学过这一部分。我 我是现买现卖，但这个我以前没看过，这两波路我以前都没看过。但是怎么办？找参考，没有参考，找不到这个参考。有了新闻，而且有文里面有些地方，我有把它到底要用哪一句啊？我后来看一下，这个很简单，但大家流传在网络的那个文体啊，包括我们看到藏经的那个字啊，像第一个那个字体性无常啊，第一个记那个字体性无常，在很多地方叫体字体无常啊。啊，那藏经大家看的流通的都会体字体无常，它是有两个版本，但应该字体性无常，因为字体性无常是后面有讲契约。自体性无常，所以后面既然讲自体性无常，应该这个记本身一开始就要自体性无常。好，那不管，因为很少人讲，所以才不会察觉。我们现在就开先锋。那你说那没有讲过，不用了，这个中观懂了，大概应该就懂了。中论懂，你就会懂。我要讲这句话就是，如果你真懂，不需要说你学过。所以我常问说，我举一个例子啦，我明天啊要出一题那个你没算过的加法，绝对没算过，那个位数很长很长，你要好好准备，晚上要好好努力，不然你明天一定不会加。那你会不会跑？加法，就算我没算过，你也是心无挂碍无恐怖，不是吗？你就再长，我就慢慢加而已啊！我再长也加得完啊！因为道理我真懂，所以你再怎么骗我根本不怕，是不是这样？我们应该学这个。你不要说这个论我没学过就不会哦，那麻烦了。你学得完，还好世尊一个，可是后面又有佛菩萨说法，还有祖师大德，你还得早点生比较好，后面再生几个祖师你会渡不完的，因为论印出来了。所以有人说，哎呀，读不完，我说你写书让人家读，你干嘛一直读人家的？所以连儒家都讲说，六经皆为我注解。我内心所体会的就是过去圣贤讲的六经，我心中体会的，所以应该讲说过去的圣贤讲六经，原来化解六经就在解释我心中的体会。换句话说，当我在我有所体会的时候，我化解经论不过是帮我印证而已。我们应该有这等气魄，不是吗？我们不能老是带着经文带着东西，就是我学完，我觉得现在的修学人啊，就是读书人啊，应该啊读完这个，我们要看到那个脸色苍白，被师父师长虐待，这个论读完要读下一个论，没完没了，暗无天日，何时才能轮回结束？外面轮回是另外轮回，读书都不断轮回，因为一论完了没完就下一个论，他妈这三藏十二部怎么教得完？我们为什么不掌握其核心的智慧？有的以后，好，我心中自有三藏，不是吗？当然，这看起来是这样，本来就是这个道理啊。虽然我们可能不是一时做得到，但一开始发的心不就是如此吗？你自己讲过来，佛道无上誓愿者，哪里说的？所以你要讲一切三藏十二部，皆在我心中可得。本来这也是你同样你自己讲的啦，怎么现在讲一讲都不算了？这修行人本来就是有这种气魄，是吧？好，所以这个论我们刚谈的时候，必须要用一个很实质的心，用一个很实质的心来学的时候，你就容易去体会，有所体会，智慧有所增长。有了这个智慧，你在解读其他的经论，也是能不偏颇的掌握其中的要义，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就是顺着一条路在学， 我们缺少一个对他言出修学佛法的主动机、主目的，再做一个反省。我们就一种依着习惯性一直去，很少回头去反思。你看啊，我现在做还算正的哈，如果我这样写，是不是写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跟我一起写，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两个都很正，你们两个都写。第一个，因为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正确标准在论正不正。当你找到正确标准，你才知道正不正。你如果以我跟外面的比较，我这样叫写，对不对？或者你只有看我身体的一段正的啊，一段它直的。其实我如果从某个整体角度或不同角度，我就可以判断它真假，对错。所以回头来看，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学佛的核心目标，你就很难判断你现在学的法有用还是没用。是不是？哇，很多医生啊，都很好很好，都很好。我相信有些药也很好，但我就不知道人家的药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病在这里，你是病另外一病，你跟他那个药对药很好跟你无关。你要掌握到你最核心的东西。你这一再怎么药好，我到最后就有一个结论：你病有没有？这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短时间我无法说出你好和坏，因为各有理由。从佛法要找到理由可多了，会有会空一讲到这有本质规矩的都可以把它否定，对不对？你可以用很多的角度去解释一切法本来无定法嘛。好，任你怎么说都可以。那一年两年你可以找理由，三年四年可以找理由。五年十年你也可以找理由，再一个一二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我问你、你到病好了没？你快死了呢，你在跟我编理由干什么？死是你的事，我只是提醒你哦，对不对？我提醒你到底学的有用没用啊？不然你这样一直蒙下去有什么意思？病是你的病，要不要病医好是你的主要课题。唯有你抓到这个主要课题，回头去看你所吃的药，才知道这个药有效没效。这时候在整个学法上，你才能明确的定位哦。我的时间过啊，刹那无常啊。现在我在讲刹那无常，我讲的会让感觉很深刻。哎，真的是刹那无常啊！因为我们那次生病啊，你看。本来约好了没了，那做梦啊、我本来是约好要来上了，我那个时间一整年时间是排到满满的，排到满满。我们在生团会议的时候，我们生团人家说是你不要命的，哪有这种排法，我是白天上晚上上，还有网络让人家问答，你看几乎满了，他们就不行就把我删，上完以后我发现不行再补再补上来。哇，做很多美梦，应该要上哪些课？结果事先没跟我阎罗王打好招呼，他不高兴就把我抓去。一整年，那时候还在梦，还在幻想了。哎呀，生病的时候就网络通知，几月之前，那时候这个认为三个月一两个月病可以好，几月之前课暂停。后来发觉半年之内课暂停，后来发觉那越来越了解课全停，能活不活都还不晓得，还在排上课，你有病啊！你简直在开玩笑，你还排什么课？你就好了，你都还不一定能继续好好生活了。那讲说，那医生也跟我讲，你不一定能继续上课。如果更好一点还算不错的，你就是写写书可以，以你的肺没办法啊，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他说以西医来讲不可能，所以那时候有在病中他讲说，说不定你最多只能写写书，假如有恢复的话， 所以还什么课都没了，多少理想一口气签给你们，多少责任想放不放，想不放下都放，真的典型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后来我们才会警觉到说，提醒大家，我们曾经是怎么样的自我要求，而今天看到的是更实际。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话很有底气的跟你讲，要这样，为什么？不然你会很惨，因为你所面对的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点痛一点苦，你是全身不自由，身心都无法掌握，因为那个药物控制到你都分不清楚啊。药物下来，他为了要把你的痛压下来，因为那个很，因为我不能动啊，我因为那个机器不能让我随便动啊，所以要一定要让我昏迷啊。啊，我就说我够硬的啦，别人一针就昏晕了，我是四针才晕，就是不晕。超人，人家一针就这么不省人事，我四针晕了，管都插上了，我就全套最完整的一套服务，我的血液必须要流到机器出流出来。这个就是因为其实这个装这个机器不是治疗用的，是暂时维持生命用，它不是治疗，它是不得已的维持，看能不能抢个机会。但这个机器不是医疗用的，不是治疗用的，是维持而已。所以，可是我们把绑下来，我们还站坐起来，所以怎么还可以爬得起来？可是就算你再强，要再下去，你还是把你压下来，你根本搞不清楚你是谁的，时间空间都乱掉。正念，你试看看，打麻醉看看，还正念呢？身体的种种一切都非你能控制，留下守住的那个还能维持的命念，那才是你修行功夫，其他都假的。多少功夫药给你打下去，看你多少功夫，还正念昏迷。不然你看那个正念昏迷，给他灌酒，灌到他醉了，看他还正念昏迷。所以我才叫我们不要喝酒啊。有神通，一喝酒神通就没了，那不是正念昏迷吗？你处在那个环境里面，有些也不是你能决定的，这时候靠的是什么样的十字勾，对不对？人生无常啊。所以在整个学习上必须要用很实质的心再来闻法，这个法必须要入到你的心里啊，它才能成为你的智慧，才能对你的修行有具体帮助。或者的话，还是心。有时候有些戏论，你们不会。我看到的戏论是更很有意思，很用功的演戏。我们随便的玩弄世间，这叫戏论，对不对？我们把佛法，我们很真诚、很用心、不断的努力学，竟然是戏论。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颠倒的。看到修行人走掉这条路，才觉得悲哀。你混我还觉得理所当然，你混你我，反正你不会结有成就，那正常的嘛，你没在用功啊，继续颠倒，正常的。现在是很用功的，一心一生耗掉所有的精神体力都在研究佛法、修学佛法，弄到最后原来是演戏一场。哇，一想到不是撞墙。但是不是这样？就像我刚才不就跟你讲，你修完为师对你有没有什么积极帮助？有，但你竟然不知道，或是有但不多。当然也有人完全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学空观是不是会这样？也会哦。我们学了很多空观，所以我一直都会提醒我们学了很多空观的人，其实会形成很大的一种傲慢跟愚痴。学空观的 怎么个傲慢？学半套的空观，轻易就把世间法给否定。你知道怎么否定世间？从来不是否定，他只是要看清楚，他没有否定，他只是该他怎么样还他怎么样。那之所以能说他空，是因为看清楚才叫说他空啊，不是傲慢的学了几个道理随便在那讲那你空。我的空就像我们现实，我这里面啊，这个产品啊，里面有什么成分非常好，弄了老半天去检查根本没有，弄了半想办法去检查分析，原来没有，这时候你就不会执着这个产品里面有这个东西，完全是造假的。那为什么你很肯定他假？并不是因为你去中观说他假，是因为你拿去机器分析才说他假。你的空观，你用空观空掉了，比如说现在有个冰淇淋，空空空还是喜欢吃啊，因为它真的好吃啊，对不对？那如果跟你讲这个冰淇淋啊，经过分析里面有很多化学药品，吃的会出问题，以后你就空掉了。为什么？中间我认为冰淇淋的可爱法，经过化学分析，经过很多分析找不到，这叫冰淇淋的可爱法为空，所以你就不爱了。世间人是这样关空的，对不对？他关的不彻底，但他关的空是不是很有用？很有用。这张钞票非常有，经过分析是伪钞，马上不要。可是如果你认为它真钞，就算你修中观，你就要。
照镜无影皆空，
要没用啊？他真的在，你怎么空？对不对？我们很多空法空的不彻底，所以越来越无实际，执归执，修归修，切成两段根本没有。你如果要想要不执着这个钱，你就真的看到它实在不可爱。你千万不要自我催眠啊，它是众缘生法，就是纸张印刷刚好玩的，不会。你这样空，你这样观空没用，你必须要看到那个钱的价值其实是不实在的。那做不到啊？做啊，有啊，有用，也可以做。所以如果你不看到这一点，你所有的修行只是第一个又不是实质的佛法的空观，然后面对世间却又不能如实的观照，所以佛法既不相应，世间法又无法交代。很多人学空观的人是越学越笨，因为他很少落实具体在现实当中的观照，所以整天在理论上学的时候，有点那种，你可以谈得很高，你可以学得很高，走出来讲起话，你会觉得很幼稚。为什么？不食人间烟火。整个学佛学到最后是不食人间烟火，然后对世间的事情、人世间的判断、对人心的关怀，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应对？世间人有世间人善心，但我们是用佛法的智慧心，但只因为你对缘起不会观察，所以这些善法都停顿，能做的有限，跟一般人的慈善差不多，烦恼跟大家也是不差上下，所有修学功德不容易感觉出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是最大最核心的主轴，这种心态先确定，整个学习就会有用。这时候你所学的佛法会滋润你的心，会增长你的智慧，会跟你会通，会让你会通其他方面。所以我们这次在谈缘起法的时候，我们有在谈缘起法的时候，好，我们一阵子有谈。当你真实了解缘起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也是缘起法，你会看到一切法门是连接在一块，你会发觉这是何等的智慧，是一个就在我活生生的生命当中可以拿来实践的。看到每个佛法里面的灵魂，那我们因为这样的掌握，可以让我们会通到其他的佛法。 我们就不会再沉重的学这个法门学那个法门，学了很多弄到最后彼此互相敌对，没有，你会看到每个法门随其不同的因缘，他所讲的苦集是什么，因不同的观察，因不同的根基，说出不同的苦集，开展不同的善巧的灭道，谈了更彻底的灭，谈方便的灭，声闻谈彻底的灭。从这里苦集看的深浅不同，所谈的灭的深浅不同，因此说出来的道不同，但基本上不离开缘起识生谛。所以你会从这个道理里面去了解唯识，你会从这个道理去了解中观，你会从这个道理去讲如来藏，你更不会产生冲突矛盾，你会觉得佛陀好有智慧哦，应不同机说如此深殊胜妙法，引导众生入果之见，这都不是嘴巴讲的赞叹，是你开始有点懂得，你有点识货，你开始懂得有一种那个开始研究。我看我福报不大，怎么有机会修学佛还出家呢？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唠叨了。可是我们要出家看人家快乐，我们不快乐就反而自己在后悔，为什么没有出家？笨哦，你是宝你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不了解法的殊胜？好，我们现在回头再开始。虽然用个几十分钟啊，但这个前头不定位啊，后面就变成细论。因为时间有限，不要再细论，那弄了老半天得不到任何作用。好，我们看。这个是龙树菩萨，好，因为我就怕无常，所以挑很短的，那又怕时间没有，还佛不长，所以我就挑两个论，如果有空还再讲下一个。现在时时但念无常胜无方力，所以一个是破有嘛，好，另外但两个都短，但短的话如果能懂就很重要。那我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的底子啊，其实如果这个东西要讲，我还是一个观念，着重让大家真懂，但其实要真懂，其实有些时候要有一些底子，那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有，应该多少有一些底子，没有的话我试着用比较浅白的方式说出来文字，但只要懂你们在解读上会比较容易，但尽可能我们再谈啊。如果还有一些疑问，我们课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一书啊，儒家论啊，其实就是简单讲，我就一个寄送啊，我的论就一个寄送，就前面那一条，哎，看是两条，不是，其实主要是第一条，就是我整个论就这一条而已，哎，所以这个书儒家哈，书儒家就是寄送的意思，这是印度那个伽陀的论哈，它就是八个字。一句，四句成一记，所以变成它只有8432字，这叫做一儒家，就一种寄送，在印度里面他习惯。那龙树菩萨就用一寄送讲这个论，所以他只是在解释一个寄送而已，解释一个寄送，一寄送的论，哎，一寄送的很简单啊。我们所以一看，我这个挑这种课很轻松，我讲完一门课其实就一个寄送而已。我们有时候挑了很多课，讲了很多，我们讲一切师论讲了500小时也是一门课，我们现在讲这个也一门课，我打起来就一门课，其实一个是几小时，一个是用5年讲的，好，所以挑这个轻松，哎，没关系，哎，不过其实道理一样了，最主要是你能不能掌握，如果能掌握的话，这个道理可以回到很多地方去。好，那我们现在看，他这个寄送一开始，这个龙树菩萨找的好那个曲坛流之翻译，这个我就比较少去谈，你们自己多少知道，我们最主要是它的意义。那这个寄送是自体性无常，如是体无体，自体性无体，故说空无常。我们现在只讲无常哦， 对不对？最主要这个地方就以无常为带头而已，所以无常简不简单？很多人对无常根本没看清楚。好，如果无常能看得清楚，我们这个法门对往生有没有帮助？
有，
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感受世间的苦空无常，我们不要用理论的苦空无常，我们更深刻的感受世间的苦空无常，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如实的业力说？所以我一直强调，厌离娑婆必须有智慧，因为如果你看不到它的不实在，你要厌离就会有点困难。你唯有能看到它的不实在，你才能很轻松的把它放下。你如果看不到它的不实在，只用感情要放下它，很难，因为你的内心深层里面是肯定它的。所以我们现在修学啊，缺少一种很如实的追求下去。我跟我讲它是不实在的，道理我知道，但我的内心里面明明知它为实在，所以你就必须要努力的去把自己为什么知它为实在的原因找出来，这才叫如实修学。而不是说我觉得它实在，但佛法跟我讲不实在，所以我就勉强说它不实在，这个没用，这叫自我催眠。我觉得它实在，佛法跟我讲不实，说它不实在，那为什么我跟我讲不实在，我为什么会觉得它实在？理由在哪里？原因在哪里？我执着在哪里？我哪里看错？往这里追，这叫做次第，这叫如梭行，这叫做真修实证，是这样的。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时间到？好，好，那这样我们这一节先就到此哈，先休息一下。那接着我们后面就跟着谈，我们把这个无常的道理啊看得深刻一点，你就知道。当我们把无常看似简单的道理，竟然就是空观，它就是空观。好，我们休息一下。